上一次呢，我们介绍到五重玄律里面的第一条，也就是释名，解释经题。那么本经的经题《佛说阿弥陀经》，我们只介绍了两个字“佛说”。接着呢，今天就要来讨论到“阿弥陀”这三个字了。阿弥陀这三个字呢，是梵语，是古印度话。阿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五，弥陀是量的意思，所以阿弥陀这三个字就是无量的意思。因此阿弥陀佛，如果我们把它翻成中国字的话，那就是无量觉了。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来讲，阿弥陀佛的本意就是无所不知、无我、无所不觉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也能够体会得到，娑婆世界跟西方极乐世界这两个地方，他们教化的宗旨不相同。前面我们说过，娑婆世界的众生，一般说来呢，普遍的都缺乏慈悲心。这个世界的众生，他的心呢，一般都是很乱，不能够平静下来。所以本师才提出释迦牟尼这一个名号，来提醒我们，来作为我们修学的方针。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从经典里面看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上善人，不但是善，而且是上善，换句话说，他们都具备了大慈悲心，都已经具足了清净心，已经得到一心不乱了。所以佛在那个地方就不能够用慈悲，不能够用清净这个宗旨来教化大众了。为什么呢？因为慈悲清净他们都做到了。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一个名号在西方极乐世界就用不上。于是呢，佛又提出一个教化的宗旨，叫做无量觉。虽然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民普遍都已经觉悟了，但是他们还有不觉的地方，所以要把这一个自觉再扩充，扩充到无量无边，所以佛才建立一个叫做阿弥陀佛的名号。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是以无量觉为教学的宗旨，为他们教育的目标。换句话说，是要每一个人都成就无量觉，也就是成佛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佛本来就没有什么固定的名号，甚至于连菩萨也一样，都没有固定的名号。那么他们的名号是随当时那个世界众生的根性毛病来建立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一再的提到，我们念菩萨、念佛的名号，要知道它的意思。你如果不知道它的意思，那你念起来就不得不到受用，就得不到佛号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了。就像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一个名号，就是要叫我们慈悲，叫我们清净，牟尼就是慈悲。释迦就是慈悲， 魔女是清净的。所以你念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就要把你的慈悲心，把你清净心给念出来。那这样你每念一句，就跟释迦牟尼佛心心相应，去感应道交。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讲，就像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我们常常会在电线杆上看到，你念菩萨的名号，观世音菩萨名号能够消灾免难。如果你不知道他的意思，那你就没有办法达到这功德利益了，你没有办法消灾，你也没有办法免难，你也没有办法跟观世音菩萨去感应道交。我们要知道，观世音菩萨在我们佛门里面是代表慈悲，大慈大悲。你能够把慈悲心念出来，那你就能够跟菩萨的心相应。你念念绝对有求必应，而且呢，你绝对能够消灾免难。为什么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譬如说，现在别人侮辱我，我生气了，那就跟别人造罪业，这个业就解了。换句话说，你将来也一定会得到这样的果报。你为什么？别人侮辱你，你生气，一定会生嗔恨心，起报复的心，处处障碍别人，处处找机会去报复别人，那你将来一定造罪业。这个罪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的。你报复他，下一次遇到机缘，他又报复你，这样像滚雪球一样。第一个，你的灾怎么能够消得掉呢？不但消不掉，而且越造越大，灾越来越重，因为你造罪业。如果你今天能够知道观世音菩萨这一句符号的意思，是叫我们起慈悲心啊。别人侮辱我，我要慈悲对待他。这个时候你就不生气了，不生嗔恨心了，不生报复的心了。你不生报复的心，你就不会造罪业了。那你今天为什么会说侮辱？就是因为过去生当中我曾经侮辱他，是有这个因，今天因缘会合了，所以得到这个果报。今天要说他侮辱，那么今天我能够用慈悲心对待他，他侮辱我，我不生气，反而感激他帮我消罪业。那你过去的罪业不是消掉了，不是爆掉了吗？你这样才能够消，真的能够做到消灾免难，而且句句都在消灾免难。否则的话，你虽然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别人侮辱你，你还在生气老半天，还要找机会报复人家，障碍别人，你只是罪业越来越重而已啊，没办法消灾免难。像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清楚啊。那么念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菩萨在我们佛门里面是代表尊师重道、孝亲、孝顺父母，所以你念修地藏法门的人，一定要把这个修出来。你对上对下要上敬下和，要尊师重道，要孝亲，对父母要孝顺啊。你如果把这个做出来了，那你每念一句地藏王菩萨，你就跟菩萨心心相应，起感应道交。否则的话，你怎么念喊破喉咙也枉然了，你在菩萨面前磕破头也没有用了，因为你的心跟他不相应。你跟他心不相应，不能够相应，怎么能够得到他的加持呢？结果
什么是加持？
加持的话有很深的，有深浅的意思啦。在修行方面，它可以加持你，让你心得到安心清净。在平常世间法的话，它也可以加持你，让你事事都如意。这各方面它有很深的意思在里头了。所以看你浅深不一样，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换句话说，你都能够得到好处，得到利益的意思。所以我们念菩萨、念佛的名称，一定要懂得它的意思。 你不懂得他的意思，你就没有办法得到这里头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很清楚可以了解得到，佛菩萨他的名号是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觉悟的，是在提醒我们修行的，千万不能够走向迷信，说我念佛菩萨的名号，希望佛菩萨能够来保佑我，这不是真实的修行的，也不是在佛法上应该走的路，那就像一般宗教一样走向迷信了。那么另外在一般经论上都把它翻作无量寿、无量光，这是因为经文里面有两句话，其中一句话是说，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这是讲阿弥陀佛的寿命，寿命是无量无边啊，所以阿弥陀有无量寿的意思。另外有一句话他告诉我们说，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果，无受障碍，故名阿弥陀。很明显的，这一句经文就直接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具有无量光的意思。因为经文里面有这两句话，所以古大德把它翻译作无量寿、无量光，的确完全符合经典里面佛所讲的。那么光呢，在佛门里面是代表智慧，照十方果，这就含摄了无尽的空间，所以光是代表空间，寿是代表福德，同时也含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这是代表时间，所以光跟寿实际上就代表着无量的时空，无量时空里面所包含的一切真正是一法都不落啊，圆圆满满的，这都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些学生所应该要觉得范围，所应该要觉悟的内容，所以称之为阿弥陀，称之为无量寿。再说如果从自性弥陀上来讲呢，也具有无量寿、无量光的意思。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自性数穷三际，这是无量寿的意思啊。那么我们的自性呢，横遍十方，这就是无量光的意思。另外阿弥陀佛我们知道他的法身离体是常住不变的，这就是无量寿的意思。阿弥陀佛根本实质遍照法界，这是无量光的意思，这是从理上来讲的。如果从事上来说呢，弥陀的无量光寿、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无量寿也是修成的，这是因为阿弥陀佛愿行功德所庄严的。我们都知道阿弥陀佛在因地为法藏比丘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在过去生当中曾经出家了，他的法号叫做法藏。在那一个时候呢，他曾经对四自在王佛，对这一尊佛呢发了48个大愿，这是相当有名的48愿。其中第13个大愿他是这么说的，是我成佛，如果我的寿命有限量，下至1000亿哪有他劫者，我不取正觉。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的寿命有限量， 比百千万亿那由他者还要低的话，那么他就不成佛了。而在第十二个大便，他告诉我，设我成佛，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的光明有限量，下至不能够照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没有办法照这么多的佛国度的话，我的光明没有办法遍照这么多的佛国度的话，我就不去证据，我就不成佛。在他发了这四十八大愿以后，经过累劫的修行，现在呢，他已经行满果缘而成就佛道了，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先成佛了。既然成佛了，当然他的光寿也就无量了，因为阿弥陀佛的愿愿都圆满，他才成就佛道。可见今天他成就佛道，他所发的愿也每一个大愿都达到了。他希望将来成佛能够有他的光寿无量，现在他成佛，那当然他的光寿也如他的愿一样，也是无量光无量寿。阿弥陀佛能够这样，如果我们能够发大愿立大行，同样的我们也可以随愿而成就的，我们也可以跟阿弥陀佛一样，也可以成就我们的无量光无量寿啊。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本经的别体佛说阿弥陀这五个字介绍圆满了。接着下来我们就要介绍经这一个字了。经这一个字是通体，凡是佛所说的都叫做经，而且它的经体呢总是有这一个字，所以经就称之为通体，是一切经所有所共有的名称。一切经它的名称都有这个字，经这一个字印度话叫修多罗。修多罗它本来的意思是线的意思，我们缝衣服的线是线的意思，所以它有贯穿的意思。我们缝衣服拿着针在缝衣服，它能够把那个布呢贯穿，把那个布缝起来，所以它有贯穿的意思。那么因为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过去圣人所教导我们的理论方法，我们都尊称它为经。所以佛所说的这些道理传到我们中国来以后，我们也用这一个经字来称它。换句话说，他用经这一个字来翻译修多罗这三个字，然后呢再加以解释。佛经通常称之为契经，契是契合的意思，也就是说上契诸佛所说之理。佛说法不管是深说、浅说、长说、短说，决定不能够违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证的理体。换句话说，诸佛所证所说的道理一定是相同的。譬如说本师释迦牟尼佛在2500年前以前所讲的一些道理，所说的一些方法，所说的一些理论，将来弥勒菩萨到我们这个世界来示现成佛，弥勒佛当时叫弥勒菩萨示现成佛，他的佛号叫弥勒佛。弥勒佛所讲的一些道理理论方法也绝对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不会互相违背的。不只是这样，甚至于连过去诸佛所说的也不会违背，未来诸佛所讲的也不会互相违背，都是一样的， 所以才说佛佛道统啊。这是向上，契合诸佛所证所说之理啊。同时呢，向下又契合众生可度之机，这是教学。教学呢，一定要能够契合众生的根性，要合乎他的程度。众生程度高的，就给他讲高深的道理；如果他的程度浅的话，就给他说比较浅显的道理。换句话说，不管众生是什么样的根性，是怎么样的程度，总得要人人都听得懂，要得到利益，得到好处。就好像经上所说的，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其解啊。众生不但能够了解佛所说的，同时也能够个个都得到好处，所以我们才尊称它为契经。那么说到经的内容呢，有教有理有行，一定要具备这三个条件才能够称得上，才能够称之为契经。那么教是什么呢？教就是能够说明的音声文字，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教科书了。其实经本子，佛经呢，也就是记载着宇宙真理、事实真相以及它的修正方法的教科书。如果拿本经来讲，它所要说明的道理，也就是信、愿、行这三个重要的法门，这个就是它的内容。那么什么叫理经呢？理经就是教经所依据的实相自性之理，这是从大乘经典来说的，因为本经是属于大乘经典，大乘经典的理论依据是实相，是自性。实相就是自性的离体。换句话说，佛的这些言说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流露出来的呢？是从自性实相里头所流露出来的，就是我们的清净心，我们的清净心，我们的佛性啊，实相也是。如果有问题，等一下我讲完了再谈哦。这个佛讲的一些经典，都是从清净心，都是从我们的自性，从我们的实相里面所流露出来的。而这也就是我们这一部经所依据的理体。换句话说，佛所讲的一些经典，到底是从哪里流露出来？是从清净心。这个观念，如果各位懂的话，那么你就能够体会得到古人所说的“一经通，一切经通”的道理。为什么？就像刚刚所说的，一切的经典都是从佛的清净心当中所流露出来，而当你的心证得一心不乱，证得清净心的时候，那么一切从清净心当中所流露出来的一切佛法，你都通达了。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就好像六祖慧能大师，我们都知道慧能大师他不认识字啊，经本子他看不懂啊，他 也没有念过佛经，也没有看过佛法，可是呢他心地清净。当人家念金刚经，念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他开悟了。虽然六祖大师不认识字，他没有看过经典，可是他这一个时候心地清净现前，所以佛所讲的一切经典，你拿去问他，他都懂。当然你不能够让他念了，你拿着经本子给他看，他看不懂。你只要把经本子里面的道的文字念给他听，他就可以帮你解释的头头是道。为什么？因为心得清净，正得一心不乱。所以佛从清净心当中所流露出来的一切经典、一切佛法，他都通达，没有一样不通达。所以过去我们一再提到，我们学佛最重要的就是清净心。我们在这里讲这一部《弥陀经》，目的在这个地方，也不见得，也不是要各位大德把这些佛经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要去背得清清楚楚，要了解每一个字、每一句的讲法。这当然是要，但是最重要的不在这个地方，而是希望你了解净土法门的理论方法以后，能够依教奉行，能够用这一句佛号去达到你心地的清净，这是最重要的，这是弥陀经所要求我们的最低限度。所以我们学佛最重要是求清净心。那么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解释好了，也就是把我们的烦恼一天一天的变少。我们过去满心的烦恼，现在呢知道念这一句佛号。当你烦恼现前的话，你能够提起这一句佛号把烦恼扶下来，使你的心恢复清净了，那才是真正的学佛。不是今天在这个地方你们弥陀经都学会了，都会讲了，这就叫学佛，并不是，目的不在这里。这个弥陀经就好像一艘船一样，这一艘船、这一艘竹筏，是要你让你从这一个岸渡到彼岸的一个方法，它是一个方法，它是一个法门，它是一个修行的一个法门，它教我们如何走，才能够从这一岸到另外一岸。当你上了那一岸的话，你想要上那一岸的话，也要把这一条船放掉。所以你是借着佛法来修你心地的清净，而不是把佛法牢牢地记在心上，堆积在心头里面，不是这样的。这是世间法，世间法我们常讲满肚子的文章，是这么一个做法，什么事情都把它背在心里，放在心头里面，满肚子装满了文章，这是世间法。佛法是要把这些拉里拉杂的东西放掉，所以它是一个方法，你不要死执的放在心上，而是利用这一个方法来达到我们心地的清净。如果各位大德有练过金刚经，你就更能够体会到这一层的意思。佛在金刚经里面每立一法就破一法，他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他怕你执着啊。 就像刚刚那位同学所问的，什么叫自性，什么叫实相，这同样都是指一个东西啊，都是讲我们的佛性啊，我们的真如不性，真如本性啊。那么佛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名词来说明一样东西呢？他怕我们执着在名相上，我们的哦佛性就一定叫做自性，其他都不能够。我们世间法老子也讲，名可名非常名啊，所以不能够着在名字相上面，要了解它真实的意义在哪里，这样才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行经。什么叫行经呢？行就是修行，可见的这是讲修行的方法。那么本经所教给我们的修行方法是持名念佛，持是保持，名是佛的名号，就是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用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方法来达到我们一心不乱，来达到我们心地的清净，这也是我们修学的目的。能够达到一心不乱，那一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另外经这一个字呢，古大德常常用观摄常法这四个字来解释它。贯是贯穿应该知道、应该晓得的义理，经是来贯穿这些道理的，摄是摄受，摄受印度的众生。我们听到印度这两个字，也许会想到既然有应度，那是不是有不应该度的众生呢？如果有的话，那佛菩萨岂不是不平等了吗？佛菩萨绝对平等啊，决定没有分别心。所谓应度，就是众生的机缘成熟，他能够接受，他能够相信的，能够依照这一个方法来修行，而且能够得到一心不乱，这就是说他应该得度的机会到了的意思。我们要晓得佛门里面常讲佛度有缘人，佛法是度有缘人。如果众生的因缘还没有到，还没有圆满，还没有记住，佛也诉说无策啊。佛功德力量，功德利益无量无边，可是佛有三不能啊。第二个不能就是佛不能够度无缘啊。众生如果无缘，以佛法无缘，佛没有办法度他。就像城东老母，这个后面会提到，在这个地方也稍微讲一下。有一位老太婆，佛想要去度他，他看到佛来了，就跑到房间里面躲起来了。佛就用着手指头往墙壁一指，墙壁就变成透明的，就像玻璃一样。他本来躲在房子里面有墙壁挡着，现在墙壁变成像玻璃一样透明，他又看到佛了。一看到佛以后，他马上用两只手把自己的眼睛遮起来。你看跟佛无缘，佛就是没有办法度他，他连想要看到佛都不想要看，佛怎么有机会有因缘去度他呢？没有，所以是 佛法是度有缘人，以众生，如果众生无缘的话，那真的不要说，不要说我们了，就连佛也没办法。那么色就有这一个意思在，是色受应度的众生。常的意思是怎么讲呢？常就是三世不异啊，超越了时间跟空间，这个就叫常。佛所说的一切经典，一切理论方法，2500年前可以研究，那么今天2500年后以后的今天呢，我们仍然也可以研究啊。2500年前那些学佛的人，依照佛所讲的理论方法去做，可以成就。今天我们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仍然会成就啊，并不会说佛当年开讲的时候，他的弟子修行才能够成就，到我们现在的人如果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不能够成就，并不会是这样。他不会受时间的限制，过去可以成就，现在依然可以成就，未来如果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仍然可以成就。这就超越了时间，不受时间的限制。再说呢，佛经在印度，印度人照着去做，能够成就。他传到我们中国来，我们中国人依照他的方法去实行，还是照样可以成佛做主啊。他不受区域的限制啊，不受空间的限制啊，这就超越了空间。换句话说，他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这才能够叫做真理啊。法是法则，而这一个方法，这一个原则是十法界所共同遵守的。所谓十法界，就是佛、菩萨、声闻、缘觉这四圣法界，再加上天、人、修罗、地狱、恶鬼、畜生这六凡法界。也就是说，它是上从佛菩萨，下到恶鬼地狱一切众生所共同遵守的原理原则，所以称之为经。另外经又有镜的意思，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够照料修正我们的心性。这个意思呢，诸位大德要特别的留意，要把它记在心上。我每天早上起来穿衣服，会对着镜子在那里看看我们自己衣服有没有穿歪了啦，或扣子有没有扣颠倒了。面对着镜子看自己，修正自己有没有身体所穿的衣服有没有穿得不整齐。那么我们今天读经，我们看经，最主要的目的在哪里呢？就是要使我们能够觉察到我们自己心里面的思想、我们的念头、我们身体的行为是不是合乎真理，是不是有错误的地方。如果有的话，就要把它修正过来，这是读经最重要的目的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思想，我今天在那里念一部经，金刚经好像念给佛听的，你看我念了一部金刚经，我的功德利益都大了，不是这个样子。经是佛讲的啊，他还要听你念金刚经啊。你念金刚经是要用金刚经的道理来修正你自己的身心行为啊， 你念弥陀经，你就要看看经典里面怎么告诉我们的，你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它做到啊。如果你念经的话，发现自己日常生活也没有依照佛经所讲的，你就要把它修正过来，来符合佛所说的道理。这是我们念经最主要的目的，它是在照证我们心性的。读经念经，它有这种功德利益啊。所以经有照证我们心性的功能。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已经把本经的经题《佛说阿弥陀经》介绍圆满了。那么这短短的六个字，《佛说阿弥陀经》，这六个字，它里头就含着三资粮，也就是信、愿、行三资粮在里头。你看，《佛说》这两个字，佛经国所说的，佛亲自所讲的，那当然可信了。佛是真疑者、实疑者、如疑者啊，佛绝对不会欺骗我们的。而且我们戒律里面也叫我们，佛叫我们不妄语，他当然不会妄语啊。所以佛说这两个字是信之量，说这一个字，我们上一次不是讲过，它跟古时候喜悦的悦是相通的。从佛这一方面来讲，是畅悦本怀。佛有这么一个好的方法，当生成就的佛法，今天众生的机缘到了，所以把它说出来，心里感觉非常的舒畅，非常的快乐，真是畅悦本怀呀。这是从佛这一方面来讲的。如果从我们众生这一方面来讲呢，我们听到佛讲有这么一个好地方，这么一个好的修学环境，这么一个不可思议的清净地方，而且那边的佛是现在佛，正在讲经说法，我们听到这么有这么一个好的地方，我们当然喜欢去啊，我们当然很高兴能够往生到那边去啊。高兴喜欢去就是愿之量。所以愿这一个字，从我们众生来讲呢，就是愿之量。阿弥陀经是方法的，阿弥陀用念阿弥陀这三个字呢，就是教我们方法。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要到那个地方去，你只要念阿弥陀佛这几个字就行了，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阿弥陀就是方法，也就是行之量。你看《佛说阿弥陀经》这六个字就包含了信、愿、行三资粮。这一个经名翻译的实在太好了。弥陀经它本来的名称不是这样，哦，等到练到后面我们就会练到。这是罗什大师所翻译的经名，翻得非常好。这几个字就把本经最主要的意思、最主要的宗旨、修行方法告诉我们。念到经文，你就会感觉到，不管是续分、正中分、流通分，它都很清楚的，而且依照信、愿、行这三个字、三个方法来分段的，处处都在告诉我们信、愿、行。净土法门最重要也是重要在这三个字，一定要把它记住。那么本经是释迦牟尼佛在2500多年以前在印度恒河流域舍卫国所讲的，在印度那当然是用印度话了，用梵文 所写的了。那么这一部经到底是什么时候传到我们中国来，又是什么人，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把它翻译成中国的文字呢？人体的目的就是记载这一桩事情的。同时有了人体，这才使我们能够相信这一部经呢是佛所说的，不是后世的人所捏造的。那么请诸位大德翻开经本第一页，本经的人体你看在右下角，遥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遥请这两个字是用来记载年代的，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以秦为国号的曾经前前后后有四次，所以在历史上通常会在秦的上面冠上国王的姓，这样才能够辨别出来到底所指的是哪一个秦国。那么在这四个秦国当中比较重要的有三个，也就是迎秦、扶秦跟姚秦。这就讲到周朝的时候，周平王呢封妃子于陕西咸阳这一个地方，也就是现在的长安呢。这是我们中国第一个以秦为国号的朝代，因为他姓嬴，所以我们称他为嬴秦，也就是中国历史相当有名的秦始皇了。到后来南北朝的时候，晋朝有一个大臣叫苻坚，他在关中呢割据一方呢，自立为王，占地为王呢，自己在那个地方也建立起国家来了，他的国号也叫秦，这也就是我们历史上所讲的扶秦。而在公元384年，苻坚他有一个将领呢叫姚苌，这一位将领呢发动了一次政变，把苻坚呢给推翻了，他自称为秦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姚钦。那么鸠摩罗什大师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正是姚秦这一个时代。他在姚兴弘始三年，也就是公元大概在401年12月20号，在这一天来到我们中国的长安。姚兴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所以当罗什大师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他大于国师之礼，还请罗什大师住在西明阁里面。更了不起的就是他集合了全国有学问有道德的沙门800人呢，把全国有修行有学问的出家人800人把他集合起来，跟随罗什大师学习，这个眼光实在是很大，所以罗什大师才能够一展他的天才，一展他的大才啊！这对于我们中国佛教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罗什大师在我们中国所翻译的经论呢，一共有98部，391卷。那么本经呢是罗什大师在弘始四年，也就是他到长安来的第二年2月8号在草堂寺里面所翻译的，这是说本经翻译的年代跟地点。那么接着请看下面的三藏法师。三藏法师呢是显示翻译经典的人他的道德学问，如果拿我们今天 今天的话来说呢，也就是学历了。实在讲呢，也只有也唯有通达三藏这样学历的人呢，才有资格来翻译佛所说的经典。三藏就是指的经藏、律藏、论藏，也就是讲的戒定学。经藏是属于定学，律藏是戒学，论藏是慧学。那么这三藏的分法，并不是说经藏完全是讲有关定的事情，往往一部经典它有时候会提到戒律的问题，也会说到定学的问题，也会有辩论的问题，讲到慧的地方。那么经律论到底是怎么一个分法呢？如果这一部经典它比较偏重于定学，当然有可能会涉及到戒律了，可是它偏重在定学，就把它编入在经藏里头。如果它偏重在戒律，都就把它放在律藏里头。它是就偏重来划分的。法师的意思呢，就是以三藏的理论方法来自己修行，来教化众生。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一定要通达经律论三藏，当然也就通达世出世间一切法门的了。这样呢，才有资格称之为三藏法师。这一个称呼在我们佛门里面来讲，可以说是最高的学位了。法师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他是以三藏之法自己修行教化众生，所以他在佛门里面是一个通称。只要是以三藏之法自行化他的，都可以称之为法师。所以出家人可以称法师，在家人也可以称法师，女子可以称法师，男子也可以称法师。所以法师他是不分在家出家，不分男女老少的，都可以称呼，这是一个共同的称呼，千万不要误解，以为出家人才可以称法师，在家人也可以，只要以三藏之法自行化他的，都可以称法师。另外我们来谈谈我们最熟悉的一个术语，和尚。一般人啊，我一看到出家人，通常都会叫他和尚和尚。我们一个学佛的同修啦，学佛的人呐，千万有不能够有这种误解。和尚，这也是一个通称。出家人可以称和尚，在家人也可以称和尚，男子可以称和尚，女子也可以称和尚。和尚这两个字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亲教师，是亲自教导我们的老师，亲自指导我们的老师。所以这一个称呼在我们佛门里面是一个最尊敬的称呼。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讲，就像在一个寺院里面，只有住持才可以称和尚，别的人是没有资格称和尚的。那么别的人呢，只能够称法师或者阿舍利。阿舍利它是一个通称，阿舍利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鬼犯师。鬼是鬼道，犯是魔犯，换句话说，他的道德、他的学问、他的言行可以作为我们的魔犯。所以如果我们拿一个学校团体来讲， 只有主持教义政策方针的校长才可以称为和尚，而那些执行教义的老师也只能够叫法师或者是阿舍离了。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些术语它的用意，所以不要一看到出家人就和尚和尚，好像只有出家人可以称和尚，每一个出家人都是和尚，只有亲自教导你的才是和尚，你跟他学他就是你的和尚，因为他亲自教导你。就像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当年空师傅上净下空法师老和尚，因为学人跟他是跟他学的，所以称他为和尚。他跟李老师学习，李老师学功嘛，台中李炳南老居士，这是在我们佛门里面相当了不起的一位大德。师父是跟他学习的，所以他称李老师和尚，这是对的，因为他亲自跟他学习，他亲自教导他，在家人也可以称和尚。千万不要误会了，你亲自教导你的法师老师，你才能够称他为和尚，其他都称法师，或是通常称师父了。法师就是以法为师的，他是你佛法的老师了，所以称为法师。那么出家人的专称也只有比丘跟比丘尼，出家男众称比丘，出家女众叫比丘尼，所以我们在家人不能够称比丘，不能够叫比丘尼。当然他们也有资格的限制，这等到我们进了经文以后再来讨论。接着下来就是鸠摩罗什这四个字，这四个字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童寿，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很年轻，还是小孩的时候，他的知识、他的见解、他的风度，就像一个成年人一样。这个名字就含着有这一个意思，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少年老成啊。那么说到大师，他是西域秋兹国的人，秋兹国的人。他在7岁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出名，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就在秋兹国这个地方非常闻名的，就已经能够通达佛法甚深的道理了。在传记里面记载有这么一桩事情，这就讲到他在7岁的那一年呢，有一天跟着母亲到寺院里面去拜佛，因为小孩子嘛比较调皮了，他到了寺院里面看到那个铁钵啦很大，他就把它拿起来玩了，觉得好像很轻，很容易就可以拿起来。可是随后一想，我这么小，我年纪这么小，铁钵这么重，我怎么拿得动呢？当他这一想再去拿的时候，已经拿不动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就觉悟到万法唯心这个道理，觉悟到这样甚深的道理。为什么？我们要晓得，这个谈到后面我们会谈到这种观念，因为当时他离开分别了，他没有这个大小的分别，没有轻重的分别，所以他一拿就拿起来。可是当他心里一想到，哎，我年纪这么小，钵这么重，我怎么拿得动？这个时候他的分别心就起来了，这个时候就有轻重的分别，有轻重的分别，分别心一起来，你就拿不动。只要我们心清净，离开分别嫉妒，就没有轻重，没有大小的分别了，就已经离开这个。佛经里面常讲一句话，戒子那须弥，你常常会看到这个比喻，戒子是什么？芥菜籽啊，所有蔬菜的种子最小的，须弥是须弥山，所有山最大的， 佛菩萨能够把须弥山放到芥菜籽里边，须弥山没有缩小，芥菜籽没有放大，这是因为佛菩萨离开了大小的分别，没有这些大小分别，心地清净。那我们再讲也举一个例子好了，就像这个墙，因为我们有分别心，所以这一道墙你没办法穿过去了。当你心地清净的时候，你就能够走过去了，就能够穿过去了。这个圆莲法师曾经有这么一桩事情，就是有一天他在官房里面，就是在房间里面自己的疗房里面，在那里打坐静坐，坐到心地很清静的时候，突然想到有一件事情他要办，于是就起来就走出去了。一走出去，突然一想说，我里面的门关着，怎么能够走出来，去推看看，门推不开，里面反锁的，他从里面走出来。因为他心清静，没有分别心，心地清净。你看我们这个身体是空，墙也是空，以空入空绝对走得过去，因为佛菩萨已经离开这种分别了，没有障碍了，所以什么都没有障碍，墙对他没有障碍。我们如果心地一片清净也是如是啊，就像圆莲法师一样，可以穿墙而过的了。你看年纪这么小就能够觉悟到这么甚深的道理，的确相当不容易啊。另外也有一种说法，罗什大师是他父母两个人的名字合起来讲的，因为他的父亲叫鸠摩衍，鸠摩罗衍，母亲是鸠兹国王的妹妹，非常的聪明，以后出家修行，证三果罗汉，名字叫齐伯。而罗什大师原来的名称叫鸠摩罗齐伯氏，鸠摩罗是他父亲的名字，齐伯是他母亲的名字，识这一个字是善识此方文字的称呼，也就是说他非常通达我们中国文字的意思。那么说到我们中国易经史上，也就是翻译佛经的历史上，最著名的有两位，前面一位就是鸠摩罗什大师，后面一位就是我们唐朝的玄奘大师。但是罗什大师在我们中国的时间只有七年，短短的七年而已，七年就有这么的深远影响，可见的在佛法的教学当中弘扬流传的影响大小，实在不在乎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乎他个人的修行正果，是在他真修实证上面的，这是相当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就举中国的，我们中国，就是我们净土宗的近代祖师印光大师。印光大师到了七十几岁才被人发现，在普陀山里面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而他被发现出来弘扬佛法也短短只有七年，七年。你看七年就能够对我们中国佛教的影响这么深远，所以我过去也一直劝勉同仁同修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努力修行，好好的把这一句佛号念好。当你自己真的成就了，那个时候利益众生才能够真正的成就众生，而且利益众生才广，才真正能够把众生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现在最重要就是努力修行，好好练这句佛号。接着下面就要讨论到义这一个字的义，是翻译的意思，也就是把梵文本翻成中国文字的意思。在周朝执掌四方的原理，那个时候叫向虚室，一共分为东西南北这四个方，四方呢，每一方都有翻译的官来执掌。东方的翻译官叫寂， 南方叫象，西方叫敌体，北方叫翼。名字虽然不一样，但是都是做的翻译的工作。佛经最初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因为北方的翻译官通达西方的言语，所以就请他们来翻译，因此才叫做译。那么以后呢，不管是哪一个地方所翻译的，也就沿用这个字了，都叫做译。那么整个轮体它所包含的意思就是说，佛说阿弥陀经这一部经典是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在姚琴这一个时代所翻译的。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本经的轮体介绍圆满了，也把五重贤谕的第一条释名讲圆满了。那么第二条贤体呢，就留到下一次再来谈。